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可以和大家见面分享他的话语。我代表香港播道神学院向大家问安。在我们今天讲道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大约在25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的483年，波斯国的国王登基后第3年，他在王宫里一年有7天举行盛大的筵席，款待国家里的官员，还有首都苏珊城里面的居民。波斯国的王后长得非常的美丽，到了宴会的最后一天，波斯国的国王就吩咐他的老婆，你要出来让波斯国的官员看一看你的美貌。大家都知道老婆长得美，老公也可以添上光荣。但是这个波斯国的王后非常有个性，她说你要我出来我就要出来吗？她就决定不走出去露面了。那结果怎样呢？波斯国的国王他就发大怒，决定受了他的老婆，受了王后。大概3年以后，也就是公元前的480年，国王感到很孤单，他就在整个国家总共有127个省里面招聚年轻貌美的女子，要他们进到波斯国的王宫，他们要有一个选美，得到选美的冠军的话，那个女子就可以成为波斯国的新王后。他那些女子进到王宫里，他们要用1年的时间用上旬油来洁净身体。所以上旬油不是我们现在才有的哈，以前也有上旬油的。他们要做飞手，还有呢要受特别的训练，学习宫廷的礼仪。1年以后，国王就会从他们当中选一个女子作为新王后。那到底选美的女子有多少呢？我给你猜一猜，你知不知道到时候有多少人参加这个选美啊？啊？波斯国的美女有多少呢？那其实呢，我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波斯国有127个省，假如每一个省选一个去首都参加选美，那么也有127个参选的美女啊。其实呢，由他一个作者，他叫 Josephus 约瑟夫。约瑟夫他所写的著作里面有提到，总共有400个女子进到波斯国的苏珊城参加选美。那我们就想一想，假如有127或者有400个女子去参加选美的话，那国王他每天晚上会见一个女子，那他每天晚上见一个，假如有127个，你想一想，那个国王他总共要花多少时间才可以见完每一个女子啊？几个月啊？1个月啊。那假如是400个女子呢？那就1年多，那个国王他忙碌，我们不知道是在第几天呢，那个女主角她就出现了，我们也不晓得那个女主角她到底是第几号的佳丽。但是这个女主角她天生丽质，美若天仙，那个国王一看到那个女子，她就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她就说是她，我要她做我的老婆，做这个波斯国的新王后。但是很奇怪呀，你发觉这个得到选美冠军的女子，她不是波斯人，而是一个犹太人。但是这个犹太的女子，她有一个波斯外邦人的名字，就是叫做以西铁，而且她的名字更加成为圣经里面一本书的名字。假如要我们在圣经里面总共有66本书，让我们选一本最不像宗教著作的书，那应该是以西铁记。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很特别，整本书里你没有看见有天使出现过，没有很明显的神迹，没有天启的意象。整本以西铁记里面没有提到圣殿，没有提到圣城耶路撒冷，没有出现过先知或者祭司， 没有提到律法，也没有形容有人因为要忠于摩西的律法而付上代价，没有人开口向神祷告。虽然在第七章里面有记载犹大人他们的禁食，但是没有提到有人开声向神祷告呼求神的帮助。整本以西帖记里面没有提到耶和华或者神的名字。这本书里面的故事的场景不是象征有神同在的耶路撒冷，而是在一个异国异教的波斯国的宫廷里面。虽然故事的女主角是犹太人，但是经常呢所提到她的名字不是她的犹太名字哈达沙，而是她的波斯名字以西帖。也许因为以西帖经里面没有很明显的一个神的角色，所以在洗海古卷当中虽然收录了很多旧约的圣经，唯独没有以西帖记。以西帖记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好像在地上一个异国异教外邦的城市里面，神似乎隐藏了，看不到神。到底在一个异国异教的波斯的苏珊城里，神是不是还与他的百姓同在了？到底在波斯国的宫廷里，亚哈水鲁王和周围的人他们都不信奉耶和华，到底以西帖他成为波斯国的王后有什么的意义呢？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周围也充满很许多不敬虔的风气，其实跟那时候的苏珊城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虽然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但是现在在社会里面我们发觉基督教的影响力正在萎缩。很可能在你的邻居当中有些人他们是信奉其他的宗教，好像伊斯兰教。另外在以西帖记当中没有很明显的出现过一些神迹，天启异象或者有天使的出现。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我们也发觉神不是经常用一些超自然的方式显明他的能力。有没有人曾经看过天开了啊，天启异象？我们发觉神不是常常用一些超自然的方式来显明他的能力。也许有些人他们经历过神迹，但是神迹并不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有没有人曾经试过当你早上上班的时候，你发觉哎呀赶时间了，我快要迟到了，怎么办呢？当你开车的时候，你发觉你的车子的油杆是彻底的空的，那那时候你就祷告，主啊，我现在要上班，我不可以迟到的，我要为你做见证嘛，我不可以迟到，求你帮助我。那你祷告以后，你就发觉在你面前天使驾白列向你显现，跟你说，蒙大恩的人啊，我奉神的差遣向你显现，要来 把你的车子的油缸充满，而且要帮助你一直到达公司。有没有人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啊？啊，我也希望车子油缸空了就祷告，它就立刻可以充满。有没有人你曾经经历过你可能要考虑要转换工作，你就觉得哎，神的，我到底应不应该转换工作，我很想明白你的心意，你就祷告。祷告以后当天晚上你睡觉，你就做了一个异梦，看见天开了，从高天之上有一张纸条，飘啊飘啊飘啊飘啊，就慢慢的掉在你的脚前。你把它捡起来翻开一看，上面写着转工。那你就很清楚知道神要我转工了。有没有人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啊？啊，可能有，你也不肯举手啊。我们的现在的生活你发觉一切都是很平凡嘛，一切都是很平凡的。有时候我们也可能在心里会发问，到底神啊你在哪里啊，神啊你在哪里啊， 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在美国的新泽西这里生活？为什么我们会出生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会在现在的公司上班？为什么在新泽西有这么多的华人教会，我们会参加这间教会呢？弟兄姐妹，在一个黑云满布的一天，假如我问你，太阳还在吗？我想你的回答应该是，云山的太阳还在，但是它暂时被一些东西挡住了，看不清楚太阳。虽然在以西帖记当中没有很提到耶和华或者神的名字，没有很明显的神迹发生过，一切都好像很平凡呢、啊。但是神还在，从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察觉到神隐藏的工作。在故事里面有一些情节的巧合，让我们好像隐约看到有一双无形的手 invisible hands 在工作，把以西帖放在波斯国的宫廷里，让他成为波斯国的第一夫人。我们翻开圣经，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以西帖记第二章第九节。以西帖记第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那我请弟兄姐妹帮我读出来哈。好，一二三。到底管理女院的主管西该，他喜欢以西帖是巧合还是神隐藏的工作呢？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第二章十七节。第二章十七节、这一期呢，我邀请刚才歌声很优美的风声团契、帮我的读出来、谁是风声团契的？你们举手。至少啊，对对哈、第二章十七节，你读出来，一二三。
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他在王面前蒙宠爱，比众庶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戴了一把十斤。
那到底以斯帖他在选美的时候得到冠军，是巧合还是神隐藏的工作呢？还有一段经文在第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一期请弟兄帮我读出来呀、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预备起。
当那时候我一两个
到底摩底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听到有人要杀害亚哈水鲁王的阴谋，是巧合还是神隐藏的工作呢？最后一段经文在第六章一到二节。第六章一到二节、这一期让我们一同读出来、一到二节，预备起。亚哈水鲁王他整夜都失眠，他没有去看 YouTube， 却去读书，而且呢他就刚刚好读到莫迪改曾经做过的功绩，这是巧合还是神隐藏的工作呢？我想大家应该看过天空的风筝，当你从远处看天空的风筝，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其实有一双手他在控制风筝的飞行， 那双手要风筋飞高一点，那只 风筝就要飞高一点，要那只风筝往左边飞，它就要往左边飞。很多时候我们不但只没有注意到有一双手在控制风筝的飞行，我们也没有注意到其实有一条线把风筝联系到那双手。我们想一想，假如那只风筝它有自由的意志，它说我要故意跟那双手对着干，那双手要它往右边飞，那只风筝就故意我要往左边飞，那双手要它风筝往飞低一点，那只风筝就说我要飞高一点，那结果会是怎样呢？那条线就会断了，那只风筝就会成为一只断线的风筝，随风飘荡，万无目的的，甚至会从高处堕落在地上。在以西帖记当中，其实除了一些情节的巧合以外，在第四章记载了犹大人有年期的进食，也叫我们察觉神好像在暗中工作。弟兄姐妹，假如你有机会从头到尾一次过看一遍以西帖记，你会发觉这本书里面经常形容有人吃饭筵席。故事开始的时候有提到亚哈水鲁王他摆设筵席，故事结束的时候也有提到犹太人他们摆设筵席，在中间的经文也有形容以西帖他为他的老公还有哈曼摆设筵席。但是很奇怪，我们今天主要要看的经文就是第四章，在第四章里面却没有形容筵席，相反呢，就是提到筵席的反面，就是进食。虽然经文里面没有记载犹大人有向神祷告，但是犹太人的习惯是他们进食的时候会开声向神祷告，呼求他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假设虽然经文没有形容犹太人祷告，但那时候他们进食的时他们也有开声向神祷告。那时候犹太人有一个敌人名叫哈曼，他是波斯国王亚哈水鲁的一个心腹，因为摩迪改他不肯跪拜哈曼，所以哈曼他就决心要把波斯国里所有的犹太人都要杀死，包括那些已经跪回到圣地的犹太人要杀死，也包括那些没有跪回到圣地巴勒斯坦地还在树上城的犹太人也要杀死。那就表示整个波斯国里所有的犹太人那时候都面临一个灭族的危机，所以他们就悲哀进食。这一章经文记载有两期的进食，第一期是在第四章一到三节，我们翻来看一看哈，第四章一到三节，我请弟兄帮我读出来一到三节。好，一二三。我们发觉到了这一次进食以后没有打雷闪电，没有天起异象，没有天开了，没有天使驾白鸟出现告诉犹太人神听了你们的呼求，现在神要动工要工作，没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在故事里面就形容神的百姓他们在采取行动，努力的做工，希望可以扭转民族的命运。第二期的进食是在第四章十五到十七节，十五到十七节啊，请姊妹帮我读出来啊，一二三。 同样，这一期进食以后，我们发觉没有天开了的天启异象的出现，没有很明显的神迹，没有天使出现告诉我们神现在要工作，要拯救他的百姓。相反，圣经作者他却描述那些犹大人他们在采取行动，努力工作，希望可以改变他们民族的命运。虽然这两期进食以后，我们发觉都没有很明显的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告诉我们天上的神他要工作，但是在地上那些人他们的互动，他们做了一些事情，说了一些说话，却在不知不觉当中成就了神的旨意。摩底改和以西帖也在不知不觉当中，他们就参与了神要拯救犹太人的计划，成就了神的旨意。我们要留意在两期进食中间的经文，就是第十到十四节。这段经文是在两期的进食中间，这段经文就记在摩底改和以西帖他们的对话。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十到十四节，经文这样说：以西帖就吩咐哈他各去见摩底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上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祭洗，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传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天了。人就把以西帖这话告诉摩底改，摩底改托人回复以西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这时候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会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按照当时候波斯国的条例，只有一些地位比较崇高的官员，他们可以经常进到王宫里面，宫廷里朝见皇帝。假如有人他擅自进到内宫见皇帝，一律割杀勿弄，除非王向他施恩，伸出手中的金杖。所以起初以西帖他听到摩底改向他的请求，要他进去求他的老公可不可以施恩典，不要灭去整个犹大的民族。以西帖的表现怎样呢？他是不是说：哎，很好哦，我真的很开心，我可以帮助我的民族。你发觉以西帖他的表现是犹豫不决的，因为他怕嘛。为什么他怕了？他有一个月，他的老公没有说：哎，你来老婆，我很想见见你。没有，有三十天，一个月的时候，亚哈水努王没有召见以西帖。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当初亚哈水努王他不是一看到以西帖他就有那种触电的感觉，一见钟情吗？他不是从众多的美女当中说：我只要娶这个女子做我的妻子，做波斯国的新王后吗？为什么现在可以有可能一个月不见以西帖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时候以西帖他做了王后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五年，女人五年应该不会变得很老的，但是呢，有可能经过五年的时间呢，亚哈水努王他对以西帖那份热情呢，没有五年前第一眼见他那份雀跃了，所以他可以一个月不见以西帖也可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以为以西帖是一个很完美的女子，美貌与智慧并重啊，但是我们发觉在圣经的描述里面，其实圣经作者他没有美化以西帖的，没有把他描述成为一个完美的属灵的伟人。首先他的老公是波斯人，是外邦人，而以西帖呢他是犹太人， 那就表示以西帖他嫁了给一个外邦人做老婆了。以西帖他在成为波斯国的王后之前，他就已经跟亚哈水鲁王共度了一个晚上，因为当初选美就是亚哈水鲁王晚上要见那个女子，早上那个女子才离开那个王宫，所以他们在结婚前已经共度了一个晚上，失去了贞操。以西帖的老公是波斯国的最高的元首，他所住的家就是一国一郊的宫廷里，周围充满了偶像。在以西帖记第二章里面，作者有两次他提到以西帖，他因为遵从莫迪改的吩咐，他没有把他犹太人的身份公开，没有告诉人他是犹太人，那结果会是怎样呢？我们知道犹太人要遵守很多摩西的律法的条例，假如以西帖他没有告诉人他是犹太人，那他应该没有可能可以在一个波斯宫廷里面完全遵守摩西律法里面的条例，包括洁净饮食还有守安息日，而且周围有这么多的偶像，也有很可能以西帖他要守一些波斯国的宫廷的礼仪，甚至要杀偶像跪拜。以前在巴比伦的时代，但以理他因为遵守摩西律法的饮食条例，他就付上代价。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宁愿死也不要跪拜尼布贾里杀的敬上。我们发觉以西帖记的作者没有把以西帖美化成为一个属灵伟人，相反其实以西帖是一个很懦弱的小女子，她听了莫迪改的请求以后，她起初是犹豫不决，不想帮助的，不想站出来与自己的民族的人认同。那时候她面临一个很重大的抉择，到底是我冒险公开我的犹太人的身份，还是我继续在宫廷里面苟且偷安？也许以西帖他觉得我是波斯国的王后，我住在波斯国王的宫廷里面，他可以免除被灭族的危机。当我们看第十三和十四节的时候，里面就记载莫迪改对以西帖所说的说话。我们发觉莫迪改他不是求以西帖我求求你吧，你做了波斯国的王后，我求你来帮助犹太人。莫迪改没有恳求以西帖来帮助犹太人，相反莫迪改他帮助以西帖从一个新的角度新的眼光来看他的王后的位分，要他善用这个位分来协助神的百姓。莫迪改所说的话里面指出，以西帖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在阿述的王宫里苟且偷安，你把犹太人的命运置身度外。假如以西帖他不运用王后的位分来帮助神的百姓，神的选民最终还是会得到拯救，但是以西帖却会因为只顾自己的需要不肯站出来与神的百姓认同，最后他自己和他的夫家都会受到亏损。弟兄姐妹，假如神的群体出现了动荡或者面对危机，我们不要以为只要我自己一个人，我一个人站立得稳，我一个人好了就够了。我们要明白，假如神要在他的群体里面成就一件事情，他的旨意必定最终能够成就。神让我们有机会参与他的工作是我们的福气。我们想一想，其实神可以使用以西帖，神也可以不使用以西帖，神可以使用我们，神也可以不使用我们。能够参与神的工作，能够侍奉神，这是恩典。所以当以西帖他听了莫迪改的话以后，虽然他的环境和身份没有改变，他还是波斯国的王后，但他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他当时候所在的位置，就带来不同的反应。 我记得有一期当我教书的时候，我进到科室里，我一进到科室，凭我女性的直觉，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件东西不见了啊！我把我的书本放下，开了电脑，预备了 PowerPoint， 然后我就在想到底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后来我就发觉那个麦克风，那个麦呀，我找不到啊，因为当我想开口教书，我就发觉找不到个麦，我就在找那个麦克风到底在哪里呢？平常那个麦克风会放在我的前面，在书桌的上面，但是那时候我就到处找，后来我发觉原来那个麦克风就在我前面的电脑那个 monitor 的后面，就刚刚好，因为我所站的位置前面是个大电脑，那个 monitor 就把麦克风挡住，我就看不到了。但是当我离开我的位置，我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看那个书桌，我就发觉其实那个麦克风一直都在那里，只是那时候被那个电脑的屏幕挡住了。有时候当我们换了一个新的角度，从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同一件事物，就会有新的发现，能够看得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当以西帖他换了一个新的眼光来看他的王后的位分，他就明白他能够成为王后，不是因为他常常用 SK2 用神仙水或者常常做飞手啊，而是神把他放在波斯国的宫廷里面，给他长得美丽人见人爱，把他提升到成为波斯国的第一夫人的崇高的地位，就是要在一个特别的时刻要他运用这个威风来拯救同胞，帮助神的百姓。所以虽然以西帖他没有100%的把握可以见到亚哈水鲁王，但是当他进食以后，他就鼓起勇气踏出信心的一步进去见他的老公了。那时候他还说，我要洗我就洗吧，他连洗也不怕了，他就最后能够成就了神要做的事情。我们知道故事发展下去是个 happy ending 啊，因为最终亚哈水鲁王向以西帖伸出金杖，他就蒙恩了，最后犹太人的危机得到解除，相反敌人哈曼就被消灭，犹太人经历命运的逆转。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他掌管一切，他好像一个杀妻的高手，把不同的棋子放在不同的地方，马、炮、兵、卒放在不同的位置里，把你放在那个家庭，把你放在那家公司，把你放在那个社区，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神一直栽培我们，给我们有不同的经历，给我们恩赐才干。焉知不是为了现今一个侍奉主的机会吗？会不会是你看见教会里面有一个需要，神感动你要你承担这个责任？但是我们会不会好像改变之前以前的以西帖一样，他只顾自己的需要，看到他的神的群体面对一个危机，他所考虑的就是我个人的安危到底怎样。我们不要好像以前的以西帖，应该好像改变以后的以西帖，要鼓起勇气去承担神要我们承担的教命。当我们回顾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发觉其实有一双无形的手 invisible hands在带领我们的人生？神怎样带领我们的过去，把我们现在放在现今的位置里面，那我们再来又应该怎样走前面的道路呢？弟兄姐妹，在神的计划中是没有意外的，在神的计划中是没有意外的，因为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发生。你是否相信那双手在带领你的人生，把你放在一个独特的位置里， 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神所放我们的位置，家庭、公司、社区、教会里面善用神给我们的位分，包括才干、恩赐、地位、机会，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使命，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美好的旨意。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先进的机会吗？神给我们的位分是什么？盼望我们每一个都珍惜服侍神、侍奉神的机会，善用位分为主做工。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伟大的救主，你拯救我们，带领我们的人生，你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美好的旨意。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爱我们，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人生。今天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间教会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你的计划当中。我们都是一些很卑微的人，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愚昧，不能够完全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但是主啊，我们很爱你，我们真的很希望可以紧紧地跟随你。当我们有时候不愿意顺服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感动我们，求你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明白，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不应该顺从自己的旨意生活，而是我们要单单顺服你的带领。我们的祈求是你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的旨意能够成就，无论我们是一个家庭主妇，无论我们是在公司里面一个老板或者一个员工，无论我们是已经退休的人士，但是主啊，你既然给我们有生命气息，你既然把我们放在这间教会这个社区，你就有你美好的旨意。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求你复兴我们的生命，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你所放的位置里面为主做工，荣耀你的圣名。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跟随你，成就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荣耀你的圣名。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想到你的奇妙的作为，我们真的从心底里面发出赞叹。你是那一位掌管一切永活的真神，你是全能的神，你是荣耀的救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尊贵、赞美、敬拜都归给你。我们的祷告、感恩都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大家请坐，愿主祝福大家。